第四十集。晚上，海婷正在备课，突然灯就灭了，好像整个世界一下子掉进了黑暗。大龙正在拉小提琴，那琴声也就戛然而止。海婷心里忽然有了一丝小小的恐惧，恐惧这不期而至的黑暗，更恐惧突然降临的变故。
哎，怎么回事啊？
王后人在厨房里大声问。是不是忘交电费了？海婷问陈迪。海婷那天嘱咐陈迪去交电费。
哎呦，糟糕了。
陈迪一拍脑袋。国内水费电费都得到不同的银行去买，而且是预付，到时间忘了付费，啪，屋里断电，毫无情面可讲。那时候在美国，一个银行账户就足以搞定所有的收入支出，在中国却不同，一个人都有好几个账户，报账用一个，工资用另一个，交水电气费再加一个，银行与银行之间并不是通畅无阻，转个钱地址得精确到某支行、分行甚至是储蓄所。海婷刚回来那阵儿被这个搞得头大，现在总算适应了一点。海婷找来了应急灯，应急灯的样子有些像她小时候家里常用的煤油灯，灯很亮，只是没有煤油灯的气味。她突然又想起了在美国和朋友去野营，晚上营地里点的也是这样亮亮的灯。她有些怀念那些岁月，青春的岁月。海婷海归这么多年，和国内某些方面还是格格不入，可是美国却离得更远了，远的像是隔岸观火的两个世界。玉泉这个夏天一家公司的实习 offer 都没有收到，整个暑假他都浑浑噩噩的。林飞去硅谷的谷歌实习了，又交了几个新朋友，每天都有新鲜东西在朋友圈分享。玉泉待在这个繁华又落寞的城市，不远处就是华尔街，那里有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去了他想去却没有去成的公司。他整天都待在宿舍里，像是被这个世界遗弃了。他同世界唯一的联系是通过手机微信和小妍每周的例行通话，还有凌飞偶尔的问候。
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？我为什么要存在在这个世界上？
玉泉在睡不着觉的黑夜里睁大了眼睛，这么问自己。每一天，他都像掉进了更深的深渊，前面的路是漫长的黑暗。到了八月底了，马上又要开学，而开了学将是更多的作业、项目和考试，以及更多无法入眠的黑夜、焦虑和压抑。抑郁像是一个甩也甩不掉的影子，紧紧地附在玉泉的身上。玉泉什么也不想做。那天他在网上乱逛，碰巧就出来一个美联航的广告，纽约到旧金山单程只要199美元，真便宜，玉泉暗想。他点了进去，顺着网站的指引，他很快就买好了一张票，一张单程票。他像是走进一片怎么也走不出来的玉米地，而那个玉米地的一个出口居然是旧金山，那个他曾经和父母同游的城市。玉泉是晚上到的旧金山机场，他到了机场给林飞打了个电话，心里默默地期待他能接起电话，但是一下两下三下林飞居然没有接。玉泉心灰意冷，直接打了一个 Uber 到金门大桥。夜色深沉，他走上桥头，桥上几乎没有什么人，他挑了个有自行车道的那一侧，因为那里能看到太平洋。苍茫茫的太平洋望不到边，他想起小时候学的那篇课文，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集着乌云，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。但是眼前的太平洋沉静极了，没有一点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凌乱，可是它的每个漩涡里都隐藏着不安。玉泉抬起头，看到高高的金门桥的斜拉索在夜色中还是那么沉静安稳，他忍不住拿手机照了一张相片，然后分享给家人那个标签，这个标签只有极少的几个人， 小妍、鸿飞、外婆、外公，还有凌飞。
这会是我发的最后一张相片吗？他想到这儿，突然就流下了泪，
他开始哭泣，眼泪一串一串地落下来。
他不想死，不想，但是他觉得自己好像也没有太多理由活下去，没有一个人需要他，甚至连爸爸都有另外一个女儿。他的心里像是布满了灰烬。
玉溪也是八月底的时候回的加州，南加州。林婉在机场接的他。玉溪上了车，看着窗外的城市和永不停息的405高速。离开不过半年，这个城市居然有一丝陌生。
你看起来很累啊。
林婉看了他一眼。
是吗？
玉溪不置可否。林婉不再说什么。晚上，林婉做了玉溪最爱吃的大片牛肉，玉溪只吃了几口就推到一边。晚上他一个人躺在自己床上发呆。这还是八月初的事儿了。那天玉溪看到明慧匆匆地从他的办公室跑了出去，下午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他一直没来。然后他听到 Michael 说是明慧的儿子从幼儿园的高低杠上摔下来了，把手摔骨折了。
明慧的儿子？
玉溪心里一惊，他从来没有想到明慧是已经结了婚的人，而且还有一个孩子。明慧的手上没有戴结婚戒指，玉溪一直以为他是单身，明慧的态度总是让他捉摸不透，有几次他能感觉到他在看着自己，可是自己回过头，他却把目光转开了。两个人甚至连手都没有拉过，唯一有些暧昧的就是明慧微信头像的改变，但是那又能说明什么？玉溪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可笑，一定是自己一厢情愿了。接下来的日子突然就变得很难熬，玉溪心里沉闷得很，像是被人重重地推了一下，踉踉跄跄，差点站不稳了。他未曾和任何人说起过自己这段心事，只是玉溪还是会不自觉地注视着他的办公室，他的目光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转向他，而明慧似乎还是会不经意地注视着他。有几次两个人的目光碰到了一起，两人都是慌慌张张地转开眼。玉溪隐隐知道他也是喜欢自己的，但是明慧却不是个自由的人。玉溪像是走进了层层的迷雾，怎么也找不到出口。玉溪还在床上胡思乱想，愁肠百转，林婉推门进来了。他给玉溪拿了新洗的被单。
知道你要回来，我特意把你的床单又洗了一遍。妈妈，你们大陆来的人结婚是不是会戴结婚戒指啊？
玉溪突然问道。
啊，有些戴，有些不戴。怎么了？
林婉狐疑地看着玉溪。
没什么。
玉溪忙闪开眼睛。林婉在他的床头坐了下来。
你是不是喜欢上了一个结了婚的人啊？从大陆来的？
林婉是过来人，何况他又是何等眼明心亮。玉溪没有想到林婉一下子就猜了个正着，心里直后悔自己问这么一个愚蠢的问题，但是他是个不会撒谎的人，就坐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林婉突然身子有些发颤，他直直地看着玉溪。
命吗？
他走出了玉溪的房间，过了好一阵他又走了回来，手里拿着好几本日记。
这是我从大二的时候开始记的日记，都是为了那个人记的，那个人就是你的爸爸。
林婉把日记本放在玉溪的桌子上，转身出了玉溪的房间。玉溪摩挲着那些日记本，有断面的，有硬板的，里面的纸张有些发黄了，像是埋在地下100年的老酒，拿出来混合了所有过往岁月的清冽、甜蜜、辛酸和苦涩。玉溪忍不住打开日记，林婉是个细心的人，一本本都做了标记。玉溪找到了最开始的那一篇。那天上课之前，他站在教室门前，好像对周围的事物都没有一点察觉，只是静静地抽烟。教学楼的飞檐走瓦嵌了一个极好的背景， 秋天的阳光懒懒地照着他，风里弥漫着淡淡的香烟味儿。他像是在思考着什么，又像是在欣赏着美景，金灿灿的银杏和绿极了的樟叶，悠闲且自在，竟不知自己成了风景的一部分。有些繁杂的字玉溪不太认识，但是不妨碍他看懂里面的意思。他一页又一页地翻看着，像是喝着一杯杯的时光之酒。玉溪心里像是有一条蜿蜒的溪流，千回百转流过，那一道道的浪花一次次地撞击在他的眼前重现，那些失意、孤寂、痛苦和短暂的细微的快乐，那些过往的烟云用文字刻在了纸上，也刻在了他的心里。那些记忆的碎片像是突然就连成一片，遥远的北京的酒店的夜晚，飞机上哭泣的妈妈，背着自己抽烟的妈妈。原来自己是个私生女，怪不得我的名字叫玉溪。她看着看着，泪水不由顺着脸颊滚落。玉泉，她突然看到这两个字，原来玉泉是她同父异母的姐姐。难道命运从一开始就布好了这个局，然后让他们20年后在地球上最繁华的城市见证他的存在？玉溪心里一惊，站起身走进林婉的房间。他的房门虚掩，林婉背对着他，只穿了一件黑色的吊带小衫，头发有些乱。他站在窗口看着外面，手里有一根烟，空气里有一种轻渺的香烟味儿。玉溪站在林婉的身后看着她，已是凌晨，天上有一弯月牙挂在那儿，寂寥单薄，月光照在她的身上，有如撒上了一层清冷的薄荷。林婉像是感觉到了什么，她回过头看着玉溪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。
妈妈，
玉溪看着她，心里有些酸，嗓音里有一些哽咽。他极力掩饰自己，用平静的口气问道：“
那个玉泉是不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啊？”“
是的。”林婉回答。“哎，你怎么知道？”“
啊，我见过他，是去年在一个感恩节的聚会上，别人还问我们是不是姐妹。”“
这么巧？”林婉睁大了眼睛。“
还有，我的名字有一个玉字，是不是也是特意就他的名字？”“
是。”“
给我一支烟。”
玉溪说。林婉递给他一支烟，玉溪接过他的烟，狠狠地抽了一口，一股辛辣涌上来，玉溪差点眼泪都掉下来。玉溪不知道，他们说起的玉泉此时正呆呆地站在金门大桥上，痴痴地看着太平洋。电话响了，是凌飞的，玉泉没有接，还是麻木地看着水面。他想起白先勇那篇《最后的贵族》，那个白俄罗斯的琴师说，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。是的，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，这里的水会流到太平洋的彼岸，然后一直流到京杭大运河，流到他小时候住过的叫玉泉路的那个地方，他就是因此而得名的。他记得小时候问过妈妈自己名字的来历，妈妈就是这么说的，然后又加了一句：“玉取其珍贵，泉取其水，你五行缺水，所以要有泉有水。”玉泉喜欢这个说法，也一直是喜欢这个名字的。但如今他知道，原来世界上还有一个和他如此相似的名字，玉溪。玉也是取其珍贵，溪也是取其水吗？电话又响了，还是林飞。玉泉看了一眼，然后把手机使劲地一扔，手机像一只折了翅膀的小鸟，一头栽到太平洋里，没有一点声响。这是他和这个世界唯一的一线联系了，现在这最后的一丝联系也切断了。他觉得他把全部的感情都掏空了，他对世界的热情也随着手机的消失一点点熄灭，而他自己也像一堆微弱的火苗，马上就要熄灭了。燕雀不知鸿鹄，却是秋日同窗在宿命的丛林。你变成我，我变成你。 陈先发，天柱山南路。玉泉一直站在那儿，不知道站了多久，半个小时，一个小时，他不知道，他已经没有一点时间的概念了。他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看着桥下黑黢黢的海水，仿佛过了一个世纪。风吹着玉泉的脸，他一激灵，突然摸到脖子上的那个玉坠，是一个玉制的小口，还是他周岁的时候周鸿飞专门从昆明买的，是一块翡翠玉。小妍也有一块，是一个玉制的龙，是他们各自的生肖。现在他知道，原来玉溪也有一块。玉泉的那块玉，小妍是在他出国之前给他的。玉泉，带着它，玉是可以辟邪的。
玉泉，玉泉。
玉泉默默地念着自己的名字，眼泪又流了下来。
妈妈，
他又一次想起小妍，轻声地呼唤着。玉泉从双肩包里取出他们一家三口几年前在金门桥的合影，相片上只有他一个人在笑。他看着看着，就笑了，合着眼泪。风好大，夜很冷。他们说最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天，果然如此。玉泉再次抬头看着金门大桥的斜拉索，夜色中的金门桥高耸入云，庄严的像个祭坛。他把书包扔在地上，爬上了高高的栏杆。风更猛了，他扶着栏杆，闭上了眼睛。
玉泉，玉泉。
玉泉仿佛听到远处有人呼唤他的名字，他睁开了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那一定是自己想象中的声音。他又一次闭上了眼睛，但是那声音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清晰。他不由又睁开了眼睛，他看到了一个身影，个子不高，瘦瘦的，朝着他没命地奔跑过来。
玉泉，玉泉！
那个人喊道，显然是看到了他，看到了高高的站在栏杆上的玉泉。那个人是林飞。玉泉的眼泪如泉水一般涌了出来。凌飞跑到了他身边。
玉泉，玉泉。
他向他伸出一只手。
把你的手给我。
凌飞有力地说。玉泉还在哭，身子在颤抖。他站在栏杆上，一只手扶着栏杆，摇摇晃晃的，像是墙头的花瓶随时会摔下来。凌飞慢慢地走近他。
玉泉，玉泉。
他轻轻地说。玉泉的身子软软的，眼看着就要掉下去。凌飞急步上前，猛地一把捞住了他。玉泉掉了下来，掉在了凌飞的怀里。玉泉已经全身瘫软，开始大声哭泣。他使劲儿地哭，使劲儿地哭，哭得肩胛骨都发疼。凌飞紧紧地抱着他。
玉泉，玉泉。
凌飞不停地喊着他的名字，像是要把他的魂儿喊回来。过了几天，玉溪准备返校，林婉送他到机场。他想张嘴说什么，但是迟疑了半天，什么也没说。玉溪陡然看见林婉头上的一根白发，心里不由升起怜惜。
妈妈，都过去了。
唉，我也以为都过去了，但是我没有想到命运像是又绕回来了。
林婉叹息。错误的时间遇到的人就是错的人，不管他有多好。这些年林婉一直在看佛书，有时候糊涂，有时候清醒。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是有些偏执了，这世界上适合你的人真的不止一个，只是他不知道他这么想的时候是清醒的时候还是糊涂的时候。
那么你后悔吗？
玉溪看着他。
不，我从不后悔。
林婉笑了。但是我不希望你再受我受过的苦。
嗯，我需要一点时间。
玉溪咬了咬下嘴唇。痛苦如果是黑板上的字，一擦就能消失，该有多好。玉溪又一次拥抱了林婉。
对自己好一点，少抽点烟。林婉觉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她抱着玉溪，没有让她看到眼圈里的泪珠。